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感谢主又保守我们，就要在这个主日，就是这个月份九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感谢主你保守带领着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做这些出外的，无论是探亲度假公干，我们都感谢主保守着我们平安，能够回到这里，也能够出席早上崇拜。我们要围着这些弟兄姐妹，无论是出门或者是回返，围着他们来感恩。我们也同样在祷告当中围着身体欠安软弱的我们带来跟前，求主特别让我们多一次在敬拜的时候，在听你话语之前，把这些软弱有病痛的，特别有一些弟兄和姐妹，他们因着身体的软弱，以致在主日时候他们有心要到教会来，但是却因着身体的疲乏，身体的情况而导致他们不能到主面前，我们都求主帮助他们，仍然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看顾他们，他们晓得主日要分别为圣，虽然不能来到教会，但是他们都能够把这一天，无论是在各自的地方，能够好好的读经或者是跟主亲近，把这个主日虽然不能到圣殿来朝拜上帝，仍然他心是向着上帝，主你要透过他们在面前的付出来赐福他们。我们在座当中仍然有一些长期有病痛在身上的，无论是身体的器官各部分，我们都求主施恩，或者长期有一些疾病的，我们都带到你跟前，求主你大能手扶持医治。也为着我们当中有一些感冒伤风咳嗽以致导致身体不舒服的，我们都求主你特别施恩怜悯，让我们在面前，不管是我们带着身体的软弱还是我们健康，我们都是在面前虔诚的要来朝拜你。也求主透过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面前的专心的敬拜，要看到主你来赐福我们，求主特别施恩典保守着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继续为主做美好见证。今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来思想圣经，特别大卫的诗篇的信息，求主透过我们早上这段时间的分享，求主你使用你仆人，赐给他上头智慧，能够透过早上的这段信息我们一同学习，透过早上这段信息我们在属灵方面得长进。我们把一下时间完全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早上我们继续在中秋节的信息讲诗篇之后呢，我继续也分享关于多一篇的诗篇，但是在26篇的经文，这是大概算是说第一讲诗篇，很多提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或者是就业人物的榜样呢，来教导我们。那曾经有一个故事呢，讲到一个小孩子，他是一个从网站的一个外国的，那么这个小孩子名字叫做小格利佛啊，一个如果用我们今天话就是 Cliff 啊。这个小格利佛呢，有一天呢，他当然是在外国地方了，不是主屋区啊，所以他们房子都大的。那么他的邻居呢，在他的门前或者院子里面，刚刚铺好了这个水泥，洋灰水泥啊。所以刚刚铺好的时候，这个 Cliff 这小孩子就走走走，那不小心呢就踩上去了，在这个新铺的这个水泥上呢，就留下了这个鞋子的印，刚刚铺上去。那当这个 Cliff 他看到他脚印留在那边的时候呢，那心中很难过，因为鞋底都沾了嘛。那但是这个主人呢，这个 Mr. 伯纳斯啊，这个人不在家，他不好，他离开了，他不在家。那么这个 Cliff 他就觉得反正没有看到，那么我就快快的跑回家去把鞋子洗干净，谁也不知道这个鞋子是这个水泥上的这个脚印是我的鞋子，要洗干净了嘛。后来他心里在家里想想想还是不安啊，那终于呢他跑过去找到这个老人家，这个伯纳斯先生说，伯纳斯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才不小心踩坏你新铺的水泥地面。”那么这个老人家就一脸不高兴，不过还是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呢，那但是他怎么呢，他就拍拍 Cliff 的肩膀说：“小孩子，好孩子，很高兴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因为如果你太迟告诉我的话呢，水泥干的那脚印就留在了，还好我现在还能够修补一下，那痕迹呢就能够除去的。”那么这个 Cliff 就透过这事情呢，他就明白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故事大家都听过，就是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呢有些错误有些问题呢不及时的把它改掉除掉的话呢，那就会留下的好像这个鞋一样，永远留不下磨灭的印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故事我想提一下，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用圣经提到，就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许，就是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但是我们却不好常常一直犯罪，然后说罗马书讲到多犯罪的话，上帝就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就担当我们过犯，然后让主耶稣的恩典显多，那是不是这个事呢？当然我们知道像这个小孩子他没有去及时去告诉的话呢，那个印记就留在那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些软弱，有一些罪呢的问题呢没有被对付的话呢，那持续下去的时候呢，我们会因着我们所留下的罪呢，罪债罪责呢来缠累着我们，或者魔鬼就透过这个来怎么样呢，就是来控告我们，以致我们老是不平安。所以即使在神面前我们认罪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解决问题。当然神是知道的，神也了解我们情况。所以这个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经文呢，就是讲到撒摩西下的第四章，我们群经我们看到的跟这个诗篇的第二十六篇的关系。那这故事是这样讲，当我们读了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在撒摩记下刚刚开始还没有正式做王，他只是在后面部分在希伯伦那边做王七年半的时间，所以圣经告诉他是大卫王。但是在北部的时候呢，还没有完全归顺，因为那时候还是扫罗的虽然他死了，在在这个撒摩记下的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被杀死了，然后大卫在第一章第二章他就写公歌嘛，好，他就觉得这个扫罗死得很冤枉。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扫罗除了这个约拿丹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儿子叫伊斯波色。那在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呢，伊斯波色这个人呢，照理他的将军亚尼尔就扶持他来接替这个扫罗继续来统治，当然是北部的还有约旦河东的几个支派成为当时候的还是以色列国。但是这个伊斯波色我们说就是个傀儡，他是没有主见的，他是软绵绵的。当他扶持他的这个亚尼尔呢，其实是他不太尊重他，就是扫罗下的大将。但是亚尼尔甚至告诉我们他也是被杀死的，杀死过后的时候呢，那这个在扫罗的下面或者这个通过伊斯波色继续下去的时候呢，还有两个部下，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呢，就是利甲和巴拿呢，他就觉得既然大卫看起来就是能够按照他们的眼见，所谓眼见的话呢，那可能以后统治整个国的就是大卫了，所以他就要好像说要做一些样子，或者是说要说讨好大卫，送个礼物，送个大礼给大卫。因为那时候伊斯波色还在这个当皇帝嘛，那么如果皇帝还在的话，大卫就不能够继续统治整个以色列。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就以为大卫拦住他前面的道路的话呢，就要把这个人除掉的话呢，那么大卫就能够统治整个以色列国。所以这两个就没有经过大卫知道怎么样，就是跑去把趁着他这个伊斯波色睡觉的时候呢，把他杀了，甚至把他头砍了带到大卫面前。 但圣经给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时候呢，大卫却没有领他们的情，因为这样做就是把他陷以不义，使到大卫我们说就是说惹来一身的蚂蚁啊。因为这样的话，人家就说原来大卫要统治，那就透过这两个人暗中呢去把这个以斯波设杀了，除去他前面的拦阻，好让他能够顺顺利利的能够当成整个前以色列国的皇帝。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把大卫呢，我们说现在不义当中，虽然大卫不领情，而且把这两个人惩罚了，但是呢知道的人不多，那外面的人就用眼睛来看大卫，因为很清楚的就是你将来就是做王，现在你把这个人杀了，就是是你心中的盘算的计谋，处心积虑来继续抢夺或者是做这个王位的子。所以这样的缘故呢，大卫很忧伤，人家怎么样去对他，他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当诗篇二十六篇就是回应大卫，他说我是被冤枉的，我是在那里其实是我是行事纯全的。所以你看到圣经里头在二十六章的二十六篇的在第一节和第二十二第一节和十一节，这个好像一个前呼后应，你看到吗？他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然后十一节他说至于我，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所以可见大卫在这边跟神说，这是大卫的祷告，他说什么呢？我向来我一向来都是行事纯全的，他做没有做任何亏心事的，而且呢我接下来呢十一节说我还是要做行事纯全的人在你面前。所以大卫写的这篇诗篇，那就是在神面前一个祷告，求神鉴察他。所以诗篇这些经文，经文告诉我们呢，就是他在神面前呢是彻头敞开的。所以这个经文就透过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做行事存钱或者在神面前呢来反省，去查看我们属灵的温度计，到底我们生命出了问题吗？所以我们自己应该时常，不但是我们每个圣餐主日或者是我们年终的时候来反省，我们时常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温度计，我们做适当的反省。所以常常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候，我都跟大家就是说老生常谈，说我们睡觉之前祷告是怎么呢？就为自己的过犯呢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啊，就是这样提。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要反省自己一整天所犯的过错，不要把我们的罪恶，把我们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带入梦乡。我们一整天，我们可以一个礼拜，我们一整年，一个整个月都可以。那法国一个牧师呢叫纳德兰塞姆呢，他去世以后呢，他就安葬在圣保罗大教堂那边，那他墓碑呢就很工工整整的刻下他亲自用手写的手迹。那么他所墓碑里面的碑文这么说呢，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界将有一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那到底什么意思呢？都有一个聪明的人就解读了这个兰塞姆的手迹，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反省，把反省提前几十年，那便有大约50%的人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也就是说能够提早反省的话呢，你很多错误呢你不会头脑负责，也不会再犯过去的错误。所以这个话呢就提醒到反省。所以在圣经里头常常也提到一些反省的记录或者一些经文。所以当摩西在写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他写完出埃及记，你看到在生命记的时候呢，他又向另外一班的在旷野出世的这些以色列人来提。所以在摩西写生命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检讨，一个反省。所以他讲了你们出旷野怎么样，神让你们的鞋没有穿破等等，都是纪念神的恩典，也是提醒他们的这些旷野出世的 说他的祖辈呢在旷野如何得罪神，来检讨来反省。那当我们读了耶稣雅记二十四章的时候，那耶稣雅说只有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也是针对整个从第一章到二十四章整个过去经历一个检讨一个反省。他还是坚持的全家要侍奉上帝。然后来到最出名的传道书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犯罪以后呢，他之前写这个箴言，但是他幕后他的景况呢不好，因为他起了太多妃嫔的时候呢，到了最后他晚年的时候呢是写这个传道书，在十二章的时候你看到吗，他说要鼓励人家就纪念你们年少日子。十二章就提到他检讨，传道书是一个检讨的一个所谓的旧约圣经的这个诗歌。以后我们再看到新约当中保罗他也在回顾过去的，无论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或者是他对这个提摩太在这个提摩太书第四章，他也是回顾也是自我检讨，他说他没有他当跑的都跑尽了，他真的能够做到了。这是大卫，这是保罗在人生当中的背题。当我们讲到教会里头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教会有这些同工检讨会，那有些教会每次到十月十一月的时候都有同工检讨，我们过去也是类似这样的检讨会，所以他们就过后有这个叫英文叫做brainstorming， 就是提出一些意见来针对过去教会整年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基督徒自己本身，我们会检讨自己到底我这一年我传福音有没有带着信主呢，我这一年我的基督徒灵命我圣经读完了没有，然后我自己本身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然后在外面大公司我们看到他们也会检讨员工等等，所以今天都是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在外面的生活当中都是提到反省检讨这事情。所以当如果你自己不检讨的话，在外面打工的话呢，老板就检讨你，老板就叫你捡包袱离开了。如果你自己不好好去检讨的话呢，这些都是特别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呢有一天末日的时候呢，主耶稣再来说呢，我们还要见神的面，我们要在基督徒的道路当中呢检讨。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把我们的过犯过错隐藏得很好很好，没有人看见，但是到有一天的时候呢，神还会查看会鉴察的。所以早上我们就从大卫来学习，那大卫他是怎么样行事为人呢？他在里头讲到他是清白的，他是无辜的。那大卫其实在我们整个读诗篇或者是撒摩记下或者是部分撒摩记上的时候，你看到大卫有一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人呢。他在神面前是没有隐蔽的，对神是彻露敞开的，把自己的过犯把自己的心思念都带到上帝面前，甚至他也不怕害羞的把他记录在写在诗篇，让后世的人呢能够读他所写的能够得到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常常被大卫的这番话呢被提醒，我们要彻露敞开在神面前来自我反省。那我们在我们心思意念呢，我们真的时候我们不方便也不允许跟人讲，但是呢在神面前呢，我们就好像大卫这个二十六篇是一个艺人祷告，一个祷告呢带在神面前，我们就从里头来学习大卫做一个行事存钱的人当学习的功课。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早上我就用这段经文里头呢，我就把它分析把它解开，就是说把经文稍微分析出来的时候呢，有两个重要的功课来学习，就是到底怎么样是一个存钱的人呢，行事存钱的人，那如何做到行事存钱的人，那就是早上我们学习功课。从这个行事存钱的大卫这人身上呢，我们有两方面的认识。那第一个就是一个行事存钱的人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到底大卫是怎么样的呢？原来他是一个内在信仰基础很扎实的人，也就是大卫他信仰基础呢 他是很稳的，根基和稳固人。怎么讲呢？你看见他对信仰上呢，他特别的强调说，然后不要把我灵魂跟恶人除掉，然后不要除掉还救赎我。所以在大卫的这段经文当中呢，他灵魂是得蒙救赎保守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你看到大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懂得永生，甚至他了解这个摩西在民数记32章讲到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他知道有一个永恒的事情。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大卫在写在金诗16篇的时候，他说生命的道路就是知道他有永恒的地方。所以他知道灵魂呢，有一天肉体完了之后呢，有一个永恒的地方要去。所以他不要把我除灭掉，就是不要跟这些恶人一样。所以换句话说呢，在第十一节讲到大卫心中的盼望，就是说求神救赎他，联系他。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大卫他知道他在神面前呢，他灵魂他生命呢，除了神透过耶西的家，透过路德之后代被拣选的成为一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一个应许的福分之外呢，他更了解他自己本身一个永恒的，他知道神救赎他了。那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内在基础要扎实，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自己一点，就是我们自己要了解我是得救的吗？一个行事存钱的人，他跟不信的人不一样。不信的人他不知道他到底得救没有，或者是他不知道永恒的事情，他觉得也不需要信靠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蒙主耶稣救赎的人，我们有一面镜子，或者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上帝面前来自我检讨。检讨第一样就是我们灵魂是蒙救赎的，我们有这种把握。一个行事存钱的人，在我们来看，简单说就是你是得救的人，你是罪已经得到主耶稣所洗净的，因为是真正蒙救赎的，你的罪已经跟这个主耶稣的宝血呢的功劳呢扯上关系，罪被洗清了，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了。所以这个是要被提醒的。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在圣经的第二节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所以可见大卫自己本身呢，他说是经了神考验的。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考验、熬炼或者是这个自然，你看到耶和华求你查看试验我，那这个试验是怎么样的字根呢？原来这个字是跟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圣经第一节说呢，这事以后呢，神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这个字呢，用在这个诗篇26篇第二节里面说，试验是同一个事的，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呢，上帝也试验大卫。那大卫的人生当中来到这地步的时候呢，你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情经文的时候呢，伊斯波士的死就是大卫的一个考验人生。所以他要在神面前把自己侧路敞开，在神面前让神熬炼他，来试验他，但是他不倒下去，他经得起。那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蒙主救赎之外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魔鬼撒旦的试探，然后这些都是神允许的。包括你看见约伯的人生，然后在彼得前书我们过去成人主学上过的人生，都是面对许多不同的患难的，或者是魔鬼的试探，都是耶稣基督上帝允许的，来看看你站立得稳呢。所以这个在圣经里头所讲的熬炼和查看呢，都是检查这些人的心肠等等。所以上帝是丰富慈爱的上帝，他不会让我们经不起这些考验的，他总是让我们开了出路。所以在患难当中呢，我们的诗班都唱过，就是患难中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这个试炼是好的结果。所以大卫他是能够坚固下去，因为他心思存钱呢，神的考验呢他是度过的。 然后很重要的是连带关系，就是在26章的第1节和12节，他说呢，他脚呢稳固不动摇，或者不摇动。你看到，我又倚靠耶和华不摇动。然后呢，他在后面部分说，我继续的站在平坦地方。那不摇动的是在常常在诗篇里头啊不滑跌的事情。我们唱首诗歌，求主给我一颗心，就是不致滑跌，就是不会倒下去。那么就是站得直，立得正的意思，也就是他根基和稳固。我一开始说，我根基和稳固的，不管是得救也好，或者是经历去考验，各种各样的风吹雨打呢，都能够站得稳的，生命根基很稳固的。所以，简单来说，这三段经文或者是个告诉我们，就是一个行事纯洁的人呢，他是在生命当中基础很稳固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得救，那第二个真正的考验，第三呢就是稳固，稳固。多少信徒呢，他经不起考验就倒下去；多少信徒呢，根基不稳的时候呢，他就容易的怎么样呢，就离开了。那弟兄姐妹，当大卫这样提的时候呢，我们多次要提醒，我们要找出到底我们的根基不稳固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老是我们信主没有平安，会不会老是有些痛苦，为什么我不能够除去？那问看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回顾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看大卫，他是这方面的，他的根基很稳固，这是他内在的，或者是我们说他是内在的信仰的隐藏的看不见的。因为得救看不见，然后呢考验也看不见，然后稳固也看不见。那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就是能够看得见的，就是他提到他跟神关系，就是他外在的表显呢，就是说大卫是在外在呢是一个有虔诚表显的人。你看这三段经文呢，就讲到了他特别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他怎么呢？他喜爱在神的殿里敬拜。第八节说他在神的殿当中呢，他是继续的不断的，你看到吗？他说，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还有你写荣耀的居所。虽然那时候大卫还没有把圣殿建好，那过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才建，但是他心目中就是渴慕神的殿。在诗篇23篇，我们都知道他愿意在神殿中一生一世的。那喜爱的殿就是说对比，你看这个神的殿和荣耀居所对比，在后面的经文就是前面的经文就是恶人的会，那第五节说，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就是一个对比。这个会就是恶人他们所聚集的地方，神的殿他渴慕神，他不要，是一个在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来对比。当然我们看到他是喜欢到神的面前来敬拜，因为在84篇你看到他讲话，在神的殿里住一日胜过在罪人帐篷住千日，也就是渴慕来到神的殿。那弟兄姐妹，你要在信仰上呢根基稳固，或者是你在渴慕在做基督徒跟神关系的情况当中要搞好的话呢，你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你喜欢来做礼拜，你喜欢到神的殿当中来朝拜他。所以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一直在不是困扰，那到底为什么信徒他们礼拜天来到教会，牧师或者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人没有来，到底为什么没有来，我们就问他，上礼拜为什么没有看到你，或者是过去一个月没有看到你。我在想他来不来教会跟他灵命有关系吗？他来不来教会跟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很清楚的。在旧约圣经里头，我曾经来听了一个晚上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广播啦，有一个作者一个讲员讲的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都要在神面前敬拜，都要回到神面前。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就是真正的检验出你的 生命与救徒的或者是这个跟神的关系如何。所以一个信徒他不爱来崇拜，他就是心里面呢，就是下意识当中呢，他不喜欢亲近神。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到任何地方我们都要找教会的崇拜？当然无可奈何，那个地方没有教会，或者是我们出门的日期跟我们的班机啊日期跟我们崇拜时间冲突的话呢，我们就无可奈何。但是我们常常会自我提醒说，我们必须要到教会敬拜，不管是我们认识不认识都好，如果虔诚的是靠近我们，我们都找教会敬拜。跟大卫一样，就喜爱神的殿，就是内心呢，心思存全，离不开到神面前来跟神关系。你看是大卫圣殿还没有建好，但是他心中多么渴慕的到神的殿。原来他到神的殿的表现，除了是敬拜之外呢，他要赞美神。他虽然我在说圣殿还没有建成，他要在里面人来歌颂上帝，来把赞美的歌声来发出来，还有呢在后面说要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无论是称谢赞美神都好，或者是诉说神的伟大作为都好呢，都是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在神面前一个外在的信仰虔诚的表现。所以如果你说我的根基本我隐藏起来，这说不像，你总是会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呢，到教会去呢，你会参与教会的敬拜，你会唱诗歌，甚至接下来我们看到你会参与教会侍奉，你会用歌声来赞美神，还有呢在诉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那大卫自己本身真的是在蒙神所救赎才能够得到当时候的王位，都是神奇妙的作为，而不是透过之前那两个人所搞的问题而出来的。所以信徒如果我们不愿意亲近神，到神面前祭拜，那我们行事为人呢，其实是不算是存钱的。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在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行事存钱，大卫是怎么样呢？大卫是根基稳固的，大卫是渴慕神的殿的。所以在这诗篇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行事存钱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我们看第二方面，就是如何做到行事存钱呢？当然是靠上帝。不过呢，大卫在这边讲他自我检讨，或者是他留下在诗篇二十六篇的时候呢，让后世人去读的时候呢，就可以我们看到了，就是哪一些是行事存钱人当时知道。当然这是一些方法，不过呢你同都离不开来到神面前。也就是我就把它分成两方面来看，一个是消极性的，就是提醒自己不做的，一个是积极性的。那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首先就是消极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到分别为圣。那圣经很清楚一目了然就看到的，就是大卫自己本身呢对罪的认识，他不被罪所捆绑。你看那些人来跟他说讨好他，那两个坏人来讨好他，但是他不要，他说不要把灵魂跟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性命跟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就认识这个除掉或者是消灭或者是审判呢，是从神来的。那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大卫他自己本身是个王啊，王是怎么样，他可以说他不喜欢哪一个人我就可以把人除掉，但是他自己本身看到旁边这些人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他杀了这两个，杀死这一次波色这两个坏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动手去杀做坏事情，但是这些都是归在恶人当中。然后他很怕，他知道有一天这些人会审，神会审判，但是他不希望神来审判他。他知道罪会带来罪的捆绑，那罪会带来罪的结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被提醒，我们要内在呢知道罪是可怕的，我们不要被罪所捆绑。我想一个故事呢，大家应该看过。那曾经有一个故事呢，是讲到有一只小象，那小象它是在应该是在泰国吧。那小象的名称叫阿比，它从小出生在马戏团里面。 每一天，小象阿比就被这个马戏团的团主呢用绳子绑着，那么到训练的时候呢，就带出去，那个主人就把那个绳子解开，那个小象呢，就是小的时候，但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阿比呢从小象呢变成一个力大无穷的大象，然而他大部分时间呢都绑在那根柱子那边，所以吃饭睡觉都在那里。那有一天呢，马戏团失火了，烧大火了。那么当火熄灭的时候呢，这个马戏团团主去看的时候呢，这个力大无穷的大象啊，也就是小象阿比呢，竟然被火烧死了。其实那根柱、那根棒子呢，那根其实是阿比只要稍微用力点就能够挣脱的。那为什么？为什么呢？他跑不掉，结果活活的宁愿被烧死在那边呢？也就是这个绳子、这个棒呢，从小就绑着他，虽然觉得那个棒是解不开的，可能他小的时候他一直挣不开，因为那个棒还太稳，他内心下意识就是永远捆绑着他的，所以到他大火的时候呢，他以为那个棒是解不开的啊，最后被烧死的。这个就是捆绑的意思。我想这故事我们都听过。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罪捆绑，我们自己要认识罪的可怕。我们要做到跟罪分别为圣，我们要行事纯全的话呢，不要让罪呢捆绑着我们，我们自己要从罪里面呢被解救出来。这是被提醒的，这是第一方面，大卫他认识罪的可怕。第二呢，他要洁净自己，表明无辜。你看到吗？耶和华，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那么这个洗手或者是表明无辜的话呢，最出名的经文，你稍微去看，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比拉多他审判耶稣的时候呢，他要洗手，就是跟事情无关。只是用旧约圣经当中，无论是出埃及记也好，或者利未记都好，讲到祭司呢，他来到神面前，他必须要完全圣洁。洗手呢，其实是完全可以洗不干净的。然后新约时候，耶稣讲：“你们的洗手洗干净，但是你们内心洗不干净。”不过洗手呢，是一个表示，代表他洁净的意思。所以大卫当讲的时候呢，就是他洗手表明无辜的话，然后才环绕祭坛。那祭坛不是随便什么人的，祭司他要侍奉上帝呢，是圣洁祭坛，他必须要洁净自己。所以当大卫这样说，他要洁净自己，他就用洗手表明无辜。大卫其实不是真的在洗手，他就在神面前说呢，他要在神面前说，我今在神面前已经洁净自己的，是完全无辜的洁净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来洗我们的手，洗净我们内心，我们才能够亲近神的祭坛。所以你看到吗？你要在神面前要行事纯洁的话呢，你除了要认识罪的可怕，你还要对付你的罪，要洗手。洗手意思我在说，好像祭司来神面前，把自己完全的罪恶给洗清了。我们每一天，就好像当时旧约的神子们这样子，常常会犯罪，所以他们必须在神面前献祭，要献赎罪祭、赎愆祭等等。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每一天每一天针对我们的过犯，求神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身份呢才能够跟行事纯全的这个道呢能够相吻合，才能够相称。所以如果你要行事为人要存钱的话呢，你不对付自己的罪，你知道那个是罪，那可怕的，但是你还走过去，你犯了这罪的时候呢，你还不求神来洁净的话呢，你就很难做到分别为圣的，不能够在神面前蒙他喜悦的。所以当大卫在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要表明清白，就是这个第三方面，就是他怎么样呢，他不跟恶人同流合污。你看这里头讲到流人血的，他们手中有奸恶，什么呢？右手有没有贿赂？你看到吗？ 在九节时节，他2020什么流人血，可能就只讲到那两个把比斯波瑟杀死的两个这个部下，然后怎么样呢？他不要跟他们同群，他不要站门会，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人生呢，不跟他们同坐，不同群，争路会，这跟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很清楚。所以这里就是不要跟人同流合污，不要跟作恶的同流合污，要跟他们所谓的一个很清楚的切割，不要跟他们来往。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我们都会常常讲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肯定的。那么同流合污我们更清楚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第八节他说呢，他说信与不信的，不相配，义有不义的，不相交，光明与黑暗不相通，基督和比列不能相合，信主的与不信主的没有相干，神的殿和偶像不能相同，不能与外邦人妥协。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我们自己本身呢不能够因着世代的问题一些好处我们就同流合污，我们就妥协了，我们就让步了。那我再提一个故事，可能大家又听过了啊。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一个猎人呢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头很巨大的野熊。那他举着猎枪瞄准了大熊的喉咙，准备要发动这个扳机。突然大熊会讲话，那个猎人啊有事好商量，何必一定要开枪呢？猎人就他就像这个熊跟我讲话，好了，我们坐下来我们谈谈，我是要杀了只熊，然后呢用熊的皮做大衣，来冬天嘛要御寒嘛。那么这个熊跟他说，好啊，我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冬天我饿嘛，我就是要填饱肚子，这样吧，我们来谈一下。所以猎人这个熊就坐下来谈判了，结果谈判过后呢妥协的终于成功了。怎么成功呢？那熊就独自走开了，双方都得到他要求了，熊也吃饱了，那个猎人呢也穿了熊的衣啊，就是在大熊的肚子里面去了。所以他妥协的话呢，这个猎人最后结局就是被熊给吞吃的。那今天弟兄姐妹，外面的世界时代当中有很多很多要绊倒基督徒的很多原则，我们要因着人的或者是外面的世代的需要呢，我们做让步，我们妥协的。很可能这些都是你很熟悉的人，甚至可能这些都是教会的人，他们让你做一些事情，觉得反正做了人也不知道，无论是做生意也好，或者是在一些做基督徒的一些事情当中，我们就这样妥协的话呢，那这些很多时候呢你妥协的话呢，最后呢你就比离开圣经的教导越来越远的。那更可怕就是我们常常接触外面的人呢就同流合污了。那大卫的人生当中不是，他知道他会做王，但是呢他不拘一时，他不让这两个人的事情呢来搞坏，他不跟他们同坐，不合群，他憎恶他们，他就甚至不是把这两个人给杀死的，他真的是在面前是行事为人纯正的。所以这是消极性的，不要的要避开的。那么积极性的话，又回到神面前来说，就是在积极方面的话，这些我们更需要去了解，就是跟以神为准则。怎么样呢？就是要倚靠上帝，倚靠上帝。你看到吗？我倚靠上帝并不摇动，就是持续的倚靠。虽然有人冤枉他，虽然有人带着放大镜在看大卫的生平，但是呢他倚靠上帝，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正如我们刚才一开始说诗歌天父世界，上帝是创造一切万物，他对他所造的人呢也是信实，是公义的。人的依靠呢是不完整的，人的依靠会过去的， 真正依靠呢，才能够走到这个步。以后呢，大卫呢以神的爱做出发点，为什么呢？我说以神做准则，就是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在眼前，我常常爱说，很多时候我们手机常在我眼前，但是呢，神的慈爱在大卫眼前，就是大卫他今天能够成为王，大卫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继续活下去，能够成为统治以色列，乃是因为神的爱临到他，乃是神的爱呢帮助他，所以他就知道他一生当中都经历神的爱，他看出来的就是神的爱。可能人很坏，可能周围的人让他灰心失望，他转头去看神的时候呢，在眼前就是神的慈爱，所以他一生人能够成功，就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大卫怎么样呢？他活出爱，他就是把人生的爱。所以你要为神，以神为准则的话呢，你要以神的爱来行事为人。那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因着爱来到世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更要以主耶稣的爱呢去行事为人。当然很多很多啦，我们爱弟兄，爱人的灵魂，主动去爱，去怜悯人，这些都是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以主的爱去包容，去赦免。这些都是有这个神的爱为准则的话呢，你必定能够做到行事存全的。那最后呢，怎么样呢？就是以神的真理而行，看到吗？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那这个很清楚，就是照着圣经的话语呢而做，就是听到呢行道。就大卫他自己本身，他是对上帝的话语很清楚的。他从小在这个家里当中呢，都有这个神的话语，他有这个先知撒母耳在旁边，然后在人生当中都有这些先知来提醒他，先知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使他能够成长。所以神的话语帮助大卫，他就照着神的话语而做。那弟兄姐妹，我们有神的话语的话呢，我们常常要被神的话语所提醒。正如耶稣所说的，就是听了的话就行的，这人就有福的，听道而行道。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你要以神的话语为准则，要依靠上帝，然后呢让神的爱摆在跟前。那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大卫呢，成为一个行事存全的人，这是我们从大卫的诗篇二十六篇学习的。那效法大卫呢，做行事存全人，我刚才说的就是怎么样的是这个行事存全人，然后呢如何做到呢？我又把它重新整理一下，就是我们在大卫把信仰基础是扎实的，然后大卫他是个行事存全人，他是活得很虔诚的，就是跟神关系。然后他自己做怎么做到呢？就是他分别为圣，达到行事存全。然后呢他与神自己依靠上帝，依靠神，然后呢以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话呢为准则，才能达到行事存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审查自己，坦荡荡的活在神面前。那最后一个故事简单讲，在夏朝的时候呢，有一个背叛的诸侯呢，不懂什么这怎么读，应该是护士吧，率领兵入侵，然后夏乙就派了他的儿子伯曲抵抗，结果伯曲打败的，他的部下很多，他很不服气，要继续去跟这个背叛的这个诸侯呢继续再打。但是伯曲这个人呢，他说不必了，我们的兵比他还要多，我们地比他大，但是他却能够打败我们，这定是我们的德行不如他，或者我们带兵的方法不如他。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定，或者我自己必定要努力的改正过来。所以以后呢，伯曲他就每天早上很早起床，粗茶淡饭，那衣着朴实，关心百姓，很好的选用人才，尊敬有品的人。那这样过了一年，之前跟他打仗的这个诸侯呢，他不但不会再跟他有过节的，而且主动的来降服他。 所以他自我省察之后的时候呢，能够影响别人，因为他能够行事纯全显出来。所以上帝让我们时时刻刻每一天的避免我们犯罪，他在上头来天上在监察我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站在神面前我们要行事纯全，我们站在人的面前我们更是要行事纯全，这一切会带来荣神益人的结果。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